今天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07篇，燔祭坛第4篇。在27章1至8节里面，1至3节是论到祭坛的外观，而4至8节是论到祭坛的内容。人很难领会祭坛的地方不是外观，而是内容。祭坛的内容是网和四个环子，两根杠穿在环子内，用以抬坛。祭坛有一部分与内容有关，这部分是围腰板。我们已经指出，这个希伯来字也可译为边、端、圆。没有人能够明确地说出这个围腰板是什么。我相信它是用来保护坛的四壁，隔开热气用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围腰板有多宽，我相信它往下达到坛半腰的铜网上。网上有一肘半，网下也有一肘半，因此网把坛分为两半。我预言读出埃及记27章论祭坛的这一段话，我就预确信围腰板是保护坛的四壁，好隔开火在网上焚烧的热气。火终年不断的焚烧，如果坛壁没有防护的话，铜底下的皂荚木就要燃焦了。因此围腰板定规是保护用的，用来支持木柴和寄生的网则在围腰板底下。前一篇信息我们指出，四个环子预表纳灵，这些环有两方面，首先它们是连在网子上的，这意思是说环子与网是一，因此网和四个环不是分开的，反之属于网的环子和网乃是一个。其次，照38章5节来看，这四个环子是为着穿杠，用以抬坛，坛的两边各有两个环子。第19大点，坛的内容。我要强调一件事实，祭坛的内容是网和四个环子。有些出埃及记的批注说到皂荚木和铜，然而这些事多少有点肤浅。解经者通常指出，皂荚木是表征主耶稣的人性，铜是表征神公义的审判，坛的四角是表征基督救赎的能力和力量。救赎的血就是坛在四角上，不但如此，祭牲的血被带进圣所里，坛在香坛的四角上，同时也被带进至圣所里，坛在约柜的施恩座上。既然这些事不太奥秘，解经者就相当容易了解他们的意义，但解经者对于网和四个环子却没有说多少。在本篇信息中，我有负担说到基督救赎的奥秘，就是网和环子所表征的，他们是这些奥秘的预表图画。在人的身体上，皮肤、骨、肉没有像里面各部分这么奥秘，尤其像魂与灵这么奥秘。我们精神的部分魂是由心思、情感、意志组成的，魂虽然没有灵这么高深，但魂也是奥秘的，魂里面有灵，灵被魂所包围，因此我们精神上、属灵上的各部分都是全人最真实的奥秘。每一个人的内容乃是魂与灵，同样的原则，祭坛的内容就是网和四个环子。网说出基督救赎的奥秘，木柴和祭牲是摆在网上焚烧的，网是火焚烧的地方，没有网就无法焚烧，因为焚烧是在网上进行的。此外，我们已经看见网在坛的半腰处，在顶端和底层之间，由一边达到另一边，往下有一肘半，这件事实指明网和至圣所约柜上面的避罪盖是同样的水准，这表明 网达到了必罪盖的标准。保罗在罗马三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说到基督的救赎时，的确说到神使救赎的基督做了我们的必罪盖。抬祭坛的时候，两根杠是在许多人的肩头上，这些杠穿在环子里面，铜网与木柴寄生的重量是落在这四个环子上，这指明基督完全的救赎是在于四个环子，而四个环子预表永远的灵。这该帮助我们对那灵有清楚的领会，因着肤浅不当的教导，很少基督徒晓得基督的救赎在于永远之灵的能力。木柴和寄生是在网上，因此网承担着重量，使寄生能够彻底焚烧。焚烧表征救赎的完成，完成救赎的重量是在网上，但承担铜网重量的是什么呢？这个重量是由四个环子承担的，这四个环子预表永远的灵。第二十大点，借着那灵完成了救赎。完成救赎的不是四个环子，这么说并没有错。为着完成救赎而有的焚烧，乃是在网上进行的。网表征基督，环子表征那灵。完成救赎的是基督，不是那灵。我们绝不怀疑这一点。但是网子固定在哪里呢？网子是凭自己的力量得着支撑的吗？没有四个环子，网就没有支持。祭坛安放于杠台的时候，网都是由环子来支持的，没有其他的扶持，没有其他支撑的力量。我在说，网是由四个环子来支撑的。不错，焚烧是借着网完成的，但支持的能力却在于环子，不在于网的本身。希伯来九章十四节说到这件事，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活神吗？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献给神，做我们的赎罪祭。我和弟兄会在一起的那些年间，从来没有听说基督凭着灵借着灵将自己献上。你有没有听过一篇信息论到基督凭着并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献给神呢？基督徒通常不会这么说，因为有这等知识的人不多，他们因着没有知识就不用希伯来九章十四节的话语。然而这句话却在希伯来九章十四节里面。包罗万有的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死了，这个死是包罗万有的死，他借着那灵死了，那灵是永远的，是无始无终的。这件奥秘的事的确在人类的历史中发生过，可是却被不信的历史家忽略了。没有一本历史书会告诉你包罗万有的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献上。许多年前我才晓得一点希伯来九章十四节，可是我不懂这一节的含义，说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当作赎罪祭献上是什么意思，这不太容易了解。第二十一大点，为什么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献上？借着永远的灵这个词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基督必须借着永远的灵死在十字架上呢？基督岂不是全能的吗？他岂不能做成一切来完成救赎吗？为什么他需要永远的灵好死在十字架上呢？我在本篇信息中的负担就是要把这件事的图画陈列出来。这幅图画会导致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要成为基督为什么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献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基督是神，也是人。基督不是忽然之间成为一个人，反之，他成为一个人乃是照着正常怀胎和出生的过程。他在玛利亚的腹中承孕，九个月以后出生，然后主耶稣成为一个人，在地上生活了33年半之久，最终他上了十字架，在那里死了。他活着死了都是一个人，然而他也是神，因此他是一位神人。根据以赛亚9章6节，主就是在马槽里为我们而生的婴孩，他称为全能的神。虽然他是神，但他生活在地上却不是神，而是人。此外，他是借着圣灵承运的。根据马太1章和路加2章，那人耶稣是借着圣灵承运的。他是一位拿撒勒人，出来进执事的时候，他被纳灵所膏，他受浸的时候，圣灵临在他身上，他的一生都充满了灵，一直受纳灵的引导。他的生活、行动、举止、工作、进执事，完全是在纳灵的引导之下，在这引导的灵之外，他什么也不做。我在别处曾经指出，主耶稣活出钉十字架的生活，现在我们必须看见他是照着圣灵的引导活出这一种钉十字架的生活。不但如此，在马太12章我们看见他凭着纳灵的能力赶鬼，因此主乃是在纳灵的引导之下，并凭着纳灵的能力来做每一件事。他不是照着自己的意志、愿望或喜好行动，他乃是照着纳灵来生活、举止并行动。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愿或喜好上了十字架，反之，他是照着圣灵的引导上了十字架，他的一生完全是照着纳灵生活，因此他上十字架也是照着纳灵的引导。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包罗万有的死，他除去了世人的罪，毁坏了撒旦，审判了世界，了结了旧造，并废去了在律法上所写的字句。这个包罗万有的死乃是借着纳灵完成的。主在地上的一生都没有离开纳灵，甚至做一件小事情时也没有离开纳灵，连他到旷野去也是在纳灵的引导之下。他在加略以包罗万有的死死了的时候，的确没有离开圣灵的引导，因此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乃是借着纳灵而死的。希伯来9章有旧约祭司所献动物的祭，以及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所献给神的独一祭物之间的对比。祭司献祭的时候不是借着永远的灵，而是凭着自己献上的，因此他们所做的没有多少功效，也没有什么能力，这就是每年赎罪日必须一再献上祭物的原因。但基督这位大祭司借着永远的灵，借着无始无终的那位，将自己当作赎罪祭献给神，是一次到永远的。因此基督所献上的是有能力的，也是有功效的。现在我们对于基督为什么必须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献上这个问题就有了答案。我们已经看见他成为一个人没有凭着自己做什么，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在纳灵的引导之下，并凭着永远之灵的能力。这是网上4个环子所表征的，网的全部重量是由环子来承担的，因此网所完成的是有能力的，也是有功效的。这意思是说， 王所完成的救赎，其能力、力量、功效全在于四个环子。基督救赎的能力乃在于永远的灵。第二十二大点，基督救赎的结果。在新约里，每逢传讲基督的救赎时，总是带着圣灵的能力，从来没有离了那灵来传讲的。如果我们有网而没有四个环子，网就会失去它的力量和能力。我再说，网的能力在于四个环子，这表征基督救赎的能力、力量和功效乃在于圣灵。虽然我生在基督教里，也长在基督教里，但我从来没有听过一篇信息告诉我说，基督的救赎乃是连于圣灵的。我听过许多篇信息论到基督救赎的完成，但没有一句话讲到救赎与圣灵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传福音与彼得、约翰、保罗所传讲的大不相同。彼得在五旬节那天传福音的时候，没有说到受浸的人会得着救赎，他说受浸的人要得着那灵的应许。神在古时应许要将大福赐给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这个大福就是圣灵。我们必须受浸，因为我们需要得着这个福分。彼得吩咐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好领受所应许的那灵，原因就在这里。保罗也是传这样的福音。加拉太三章他说，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咒诅，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那灵。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过一篇信息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好使我们得着那灵。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福音，我只听过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使我们得着赦免，有一天我们可以上天堂。传这种福音的人晓得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也晓得天堂，但他们不认识那灵。要紧的是要晓得离了那灵，基督的救赎就是没有生命的救赎，而是死的救赎。甚至人离了灵也是死的，我们是活的，原因在于我们有灵。灵一离开人的身体，身体就成了尸体。圣经认为罪人是死的，因为他们的灵是死的，但我们的灵被点活、被恢复的时候，我们就活了。人离了灵怎样是死的，基督的救赎离了圣灵也照样是死的。今天许多基督徒所传扬的是死的救赎，他们有网而没有四个环子。然而圣灵宣扬活的救赎，就是网与四个环子所预表的。基督在神公义的审判之下所完成的救赎，是由铜网及其四边支持网的四个环子来表征。基督的救赎不但是借着那灵来完成，也是为着那灵来完成的。这意思是说，基督的救赎有一个成果，有一个结局。基督救赎的结果不仅仅是罪得赦免，也不仅仅是救赎本身，或是借着救赎而得救。基督救赎的独一结果乃是那灵。在福音书里，基督说到那灵的来到，福音书开头的话甚至说到基督是用圣灵施浸的那位。约翰福音里基督说到那灵是要来的另一位保惠师，基督是开路先锋，是另一位保惠师那灵能够来到。他将要死的时候告诉门徒说，他要为着实际的灵来到而祷告，原因就在这里。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在基督得着荣耀以前，那灵还没有。基督复活以后，就是得荣以后，他来到门徒那里，向他们吹气，并吩咐他们受圣灵。 他吩咐他们领受第二位保惠师，就是圣牛马。事实上，第二位就是头一位，基督亲自成了赐生命的灵，因此第二位就是头一位的实际。如今这一位已经进入所有蒙救赎的人里面，并与他们同在，正如行传和书信里面所启示的。书信说到那灵在我们的灵里，圣灵在人的灵里，这是书信的主题。然而基督徒多半忽略了这个主题，让它埋藏在新约里面。当我们拿出这一颗钻石并且供应出去的时候，许多人就反对我们，甚至称我们为异端。他们坚持说基督是赐生命的灵，乃是违反信经和大会的。我们挖去了许多东西，使这颗钻石露出来，然而别人却宝贵所挖去的东西泥土，而轻看钻石。由此我们可以看见主的恢复和今天基督教之间的不同。他们宝贵遮盖钻石的东西泥土，而我们却扫除泥土好恢复钻石。哈利路亚，我们的口袋里满了钻石。启示录不但说到那灵，也说到七灵，就是七倍的灵。这七倍的灵好比有七倍亮度的灯泡，就是一个灯泡有七倍的亮度。主的恢复是在七倍的亮光之下，众教会就是灯台，其中有七倍的灵。真奇妙，有些基督徒避开启示录，以为这卷书太奥秘太麻烦了，但这卷书没有难倒我们，我们因着这卷书而得了祝福，蒙了光照。哈利路亚，我们有那灵，就是赐生命的灵，甚至是七倍的灵。根据启示录22章17节，那灵和心腹说话的时候是一。如果我是启示录的作者，这一节会说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都说来，这一节清楚地说那灵和心腹说来。第23大点，基督救赎的能力。我在本篇信息中的负担是论到基督的救赎与那灵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那灵而传讲基督的救赎，我们就是可怜的传道人，我们所传讲的是死的救赎。基督救赎的能力在哪里？基督救赎的能力乃是在那灵的里面。我们已经一再的指出，网和四个环子相连在一起，这些环子也是为着祭坛的行动。祭坛相当重，如果没有环内的杠，祭坛就很难移动。这指明主的行动在于那灵。为这缘故，主耶稣告诉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只等到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而得着了能力，然后他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人。这就是基督的救赎，基督的十字架在人的肩头上借着那灵的能力而行动。第24大点，网、环子、杠。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今天基督徒中间的光景，我们就会看见有基要派和灵恩派的信徒。基要派的信徒有基督客观的救赎，这意思是说他们只有网而没有四个环子。反之，灵恩派的信徒有一些环子，但这些环子没有连在网上，他们的环子也许断了，也许不是真的。因此一面基要派的信徒有网而没有环子，而另一面灵恩派的信徒有环子而没有网。但在主的恢复里，有网，有四个环子，同时也有两根杠。因为我们有网、有环子、有杠，我们就能够壮胆并满了喜乐。我愿鼓励你们在祭坛以及网、环子和杠这幅图画的光中再去读新约。在福音书里， 我们看见基督是网和环子在形成的过程中。在使徒行传里，四个环子出现了，然后所有的书信，从罗马书到启示录，更多启示出环子，结束于七倍的灵，这就是新约里的启示。由此我们看见，祭坛的内容需要全本新约来加以阐释。四福音描绘出网，各卷书信呈现出四个环子以及两根杠的完整图画。赞美主，这幅清楚的图画显明了基督的救赎，在神和人的面前如何是活的、有能力的，并满了力量和功效。